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章。那这章呢，前面一半在讲谦卑的道理啊，最后一个二十九节往后的小故事呢，在讲盲人的信心得医治。我们先看这谦卑的道理啊，二十章的一节到十六节。那这个小故事是顺着十九章的最后一节下来的。那十九章的最后一节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昨天有分享到一点点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谦卑的赏赐就大啊，而不是说呢进来的时间的早晚啊。所以这个和我们的设想人的在地上的这个原则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耶稣呢，为了把这个道理讲明白呢，就从二十章的一开始啊讲了一个故事。所以二十章的第一节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啊，所以因为的意思呢，就是前面一句话现在来解释啊，好像呢家主清早出去，家主是谁呢？显然就是神了。那故事呢很简单啊，有一批人呢早进来做工，有一批人晚进来啊，而且时间呢是越来越晚的啊。我们看见是从四初啊第三节开始啊，一直到最后的酉初啊第九节啊，酉初其实就是到五点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呢，我们注意到呢，前面进去的人是家主和他谈讲银子的啊，讲工钱的，二十章的第二节，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啊，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啊。到酉初的时候第七节啊，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啊，到了晚上开始发工钱，第八节。所以在后面进去的人呢，他们是把工钱多少的这个权利，或者说我该得多少工钱的这件事呢，交给家主来定的。这里就清楚的表明啊谦卑的意义了啊。所以我们若是认为自己配得呢，我们就会和家主去讲价钱啊，就是工人就是我们预表着我们啊，就是我们一切愿意到主那里去的人啊。那我觉得我还有点意义有点价值的，我就是那种前进去的人，早进去的人啊，我就觉得哎，我要跟你讲一讲，我配我值啊。那我真看见其实我不配啊。我们要注意这个故事里呢，晚进去不是说他不愿意工作，而是呢他没有人雇他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第七节说，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所以没有人雇他们，说明他们是站在那里，他愿意做但是没有机会做。这个时候呢，相反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谦卑的外部环境啊。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得着神更大的赏赐呢？其实是我真的意识到自己不配的时候。所以当他们去领工钱的时候，我们注意呢，第九节开始分工钱呢，它是反过来顺序的。反过来顺序呢，是先分后面进来的，晚分前面进去的。这个顺序很重要，因为后面进来的先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主的怜悯了。因为人都知道前面早晨一早进去的都讲好的一钱银子啊，我五点下午五点才进去，那我预期我就很低了，我觉得可能有半钱银子就很不错了，可能半钱都没有啊。这是我觉得我只做了可能一个小时啊，那我能拿多少呢？那早晨九点进来的他也就是一钱银子，所以我就觉得知道我不配了，我没有预期啊。所以当主叫我进去的时候呢，我得着这一钱银子，我就觉得这是极大的恩典啊，远超过我所能够觉得自己配得的。所以我什么时候能够看见主啊给我的赏赐和恩典呢？我真的知道自己不配啊，我真的谦卑的时候，这就是在后的要在前的意思啊。当我是在后的，我就知道我本不配了，因为我很晚才进来。那我也知道呢，这是主人给我的机会，是他给我的工作机会。我也知道呢，他让我先进来是怜悯我了。本来应该我先进来拿钱拿工钱是怜悯我，本来应该是早进来做工的人先拿工钱。所以无论是发工钱的时间，无论是最后给工钱的那个数量， 都是我知道神的恩典超过我所求的。而且呢，我们这个一钱银子啊，从这里很明显看见呢，主为什么每个人都给一钱呢？这就是一个家庭呢，应该在当时按照我们的这个供应的程度，一个家庭一天所需的。所以主实际上呢，是按照我们所需的给我们。就是我一天需要一千银子，一家人要能够吃。所以无论是早进来的那个人还是晚进来的那个人呢，他们家里也就只需要一千银子。所以主给他多过一钱呢，他也用不完。所以在这里呢，晚进来的那个呢，主也是给到他每日所需的。但是他里面对主的感恩呢就极大了。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却会对早进来的人呢构成一个极大的试炼了，我觉得试验了。就是我里面的心到底是我觉得我不配呢，还是我觉得我做的工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应该多拿呢。这就是这个试验里呢，前面做的人呢就表现的呢就不是那么理想了所以他们说呢，第十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注意这里呢，埋怨家主就表明他们的心呢并没有谦卑就表明他认为我劳苦做一天呢，我做的这个动作是我配得这个一钱银子的原因，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点呢。糟糕在哪呢？糟糕在他认为他能进来工作是他自己的价值这个是非常令我们警醒的我们到底是应该早进来工作还是晚进来工作，取决于我们吗？难道不取决于家主吗？他完全可能就是在外面闲站着，直到晚上五点也没有地方工作的。因为他的第一份，他的早晨进来的那份工作也是家主给他的。就好比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靠着我自己配得进天堂吗？我做了什么能够配得这赦罪的恩典呢？难道不是神的话照进我的心，我得救了吗？难道只是因为我早比某一个其他的弟兄早两年三年，我就更配得主更大的赏赐吗？难道主也不是为了他照样的付了同样大的血的代价吗？所有这些为什么会对前面的在前的构成一个试验呢？是因为我们的心呢总是不由自主的骄傲，我会认为我劳苦受热一整天我就配得。但问题是，如果我看见的只是我配得，我就会看见我劳苦受热；如果我看见我不配得，我就会看见一天我跟家主待在一起，我有多大的喜乐呢？而那站在外面闲站着的人的一天会有多慌张呢？这点是我看不见的。这个工作机会是家主给我的，我有多喜乐呢？我在这里面一天，我快快乐乐的跟家主待了一天。我先进来，我先在主里，我在地上剩余的时间我快乐的跟主待在一起那些尚未得救的还在世界里的人，就好比站在那闲站着的人那他们又是多大的愁苦呢？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很难去站在一个我自己自以为意的心去理解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只能是站在一个角度，就是十三节，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我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个话对我们来说若不谦卑就很难咽下去了。这个话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仆人，神是主人，我没有资格跟他来谈论属于主人权力的事情。我本来是从他那得怜悯的，我却想来跟他商量你该怎么分配你的慈爱和怜悯， 哪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呢？所以在第十六节说，这样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就回应了十九章三十节的。所以神用一个整整很长的故事来解释在后的在前，就是想告诉我们谦卑的道理。而这谦卑的道理是从什么地方引出来的呢？就是从彼得告诉主说，我已经撇下一切，我可以得什么？我可以得什么呢？我是会得一些，但是我若觉得我配得得什么呢，我可能就得不着了，因为我会觉得我得的少了。所以那时候的门徒呢，我们知道呢，因为毕竟在肉体里了啊，那圣灵降下来之后，五旬节之后呢，门徒有很大的改变啊。我们查到这个使徒行传之后就看见，但那时候的门徒是我们今天在肉体里的基督徒啊，还没有在重生得救之后，但是还没有对付过肉体的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写照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样板呢、警醒的样板。我们是怎样的呢？我们就是这样的。那不但这样呢，二十章还有一个故事啊，继续讲我们这样的样子啊，那就是十七节到二十八节的部分。那这个故事呢，又是从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开始的。耶稣讲了三次，每一次人的回应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啊。十六章马太十六章二十一节这一次呢，他讲完彼得就拦住他说不可以啊。马太十七章二十二节他讲完呢，第二次讲完呢，到十八章的一节开始呢，门徒就在说呢，天国谁是配得是大的。等到马太二十章的十七节呢，他再一次第三次说呢，到二十节门徒们就来争啊，说我要坐在你右边和左边啊。我们认为呢什么是高的呢？就是像地上的君王一样啊，我坐在宝座上啊，离我近的在旁边的就是高位的啊，服侍被人服侍越多的就是位置越高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再一次颠覆了他们的想法啊，如同二十章一节到十六节啊，大大颠覆了人的想法。人觉得我做得多啊，我劳苦受热我就配。神说呢，不是，是他说谁该多得多少就得多少。当我们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呢，我就能看见啊，原来我在天上最大的赏赐就是跟主近呢。我越在主的关系上越近，我得的赏赐越大呀，而不是我物质上的我得了多少啊。然后二十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这个故事讲完以后，神的结论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二十六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也就是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非常简单却非常颠覆的革命的道理啊！因为我们从来都不会这么看问题，我们认为做高位就是要别人服侍的啊，做高位就是做主人的。但是主却说呢，你想位置越高，你要降得越低啊！而且低到一个地步呢，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主能低到的那个地步。所以主现在位置最高，所以他曾经是最低的位置。那我们有多接近他呢？我要首先在他最低的位置上接近他，我才能在未来永恒里在高的位置上接近他。这就是这个很颠覆性的道理啊！这个道理今天依然还是有效的。而这个道理呢，就告诉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一定是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那这十字架一定是苦的，一定是苦路啊，一定是要受苦的啊，一定是会经历逼迫的啊。若不是呢，那只能说这个人跟主的关系不近啊，那他得的赏赐就少，他在永恒里与主的关系就远啊。这是个不可改变的真理啊，因为主在这讲了啊，你愿意为首就是要做仆人的啊。所以 再一次呢，让我们看见主在一面说他要上十字架，那是他最终的目的；人在一面说呢，哎，我要做得更多的赏赐，我要为首啊。但是相反呢，我若不谦卑，我是没有办法明白主在这位置上赏赐上的深刻的道理啊。所以从19章到20章的这个一个段落呢，主花了很长的篇幅啊讲到谦卑。从20章的29节开始呢，就开始要进入到了一个最后的篇章，也就是耶稣要进圣城了，要上十字架了。那他这个故事呢，是从29节的两个瞎子的得救开始的。所以耶稣来是来救人的，他自己上十字架却使人得看见啊。而这两个瞎子看见呢，是借着耶稣的恩典，也借着他们的信心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信心在哪里哈。29、30节啊，那两个瞎子就喊着说呢：“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们虽然外面瞎了，里面没瞎。他们知道这是主，是知道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这个词是不能乱用的，因为谁都知道旧约大卫的子孙就是指向那一位神应许要来做弥赛亚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已经把耶稣认作那弥赛亚啊，基督。所以他们认耶稣为基督，就说明他信了。那最后呢，他说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配得得救，求你赦免我啊。这是极其正的神学啊。他既呼他为主，他意思我把主权交给你。第二呢，他认出你是弥赛亚，是基督，我相信你是基督，这是信心。第三呢，我不是凭着我的义来到你面前，我的善行来到你面前，说我配得被你救，配得去天堂。他说可怜我们吧，求你赦免我们。然后31节，众人却责备他们。我们看见呢，主为了显明他们的信心呢，没有立刻回应他们，所以众人呢还是那样在肉体中的状态啊。所以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的回应是什么？31节后半段，他们却越发喊着说，而且说的话跟第一次一样。当两次验证什么呢？他们就是有信心的，这就是他们自己了，这就是他们相信的。然后32节，耶稣就站住了。32节，耶稣站住以后呢，就问了他们，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的这个问题呢，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啊，让我们去思考一下，我真正要主的，问主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是这两个瞎子呢，我们也可以说，主啊，给我一点吃的，给我一点钱，给我一点别的帮助，但是他们却说呢，我要我的眼睛能看见啊。那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个属灵的预表的，这在讲我们真正瞎的呢是灵里的眼睛。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呢，也是一样的状态。我也可以说，主啊，给我一点地上的帮助，或者是钱财的，或者是健康的。那我也可以说，主啊，我要我赦罪的恩典呢，我要永生，我要我灵里的眼睛能看见。所以主也问我们要什么。如果我们显明了信心，我们总是说，主啊，给我那最好的，我要得救的恩典啊。所以他们说，主啊，我要我的眼睛能看见啊，既说明他们相信主能做这事，又说明他们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远大过坐在路边讨饭那一点点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需要也是远大过我们在地上那一点点的需要，我们需要赦罪的恩典，免除永恒的审判啊。所以当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后呢，然后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就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啊。一个极美的，很短又极美的画面啊。耶稣又是在慈心里啊，和医治大麻风一样啊，他的慈爱在人的信心里，他去摸他啊。我们每个人被神触摸的时候啊，我们灵里被神触摸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啊。当我们得救了， 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跟从了他，把我们的主权都交给他。从21章开始，耶稣就要开始最后在地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我们的罪付上生命的代价。哈利路亚。